啊，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早安啊，很高兴啊，每个主日我们都能在神的家里啊能够见面，一起来，不但彼此见面，我们也能与啊上帝见面，何等的福气啊！前几天呢，我收到一篇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那这张文章的题目呢是“神爱你与我”。爱与爱我一样多吗？这篇文章呢，是作者是一位牧师，他就说呢，常常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就是神爱每个人一样多吗？神爱每个人一样多吗？若是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神爱每个人一样多吗？有人点头假如你的答案也有人可能不同意，若说神爱不一样，爱每个人不一样，你会说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一样多呢？有人说一样多，那有人可能想不一样多是什么？怎么样不一样多？那我在猜想一个人若是对于耶稣的信仰不是认识不深的话，他可能会就一个人的外表情况来判断神爱他有多少。他可能会想，若是一个人做事一帆风顺身体又健康，家庭又美满，上帝一定比较爱这个人。但是只要我们对于基督信仰稍微有些认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想法不完全。我们不能从人的外表的状况来判断神是否爱他。神所爱的人甚至会常常在生活中遭遇困难，但是呢，他能在困难中从神得到力量，这是信主的人所得到的恩典。那么再回到刚才问题，到底神是否爱每个人一样多呢？若是说一样的话呢，我们是这样想，我们说呢，从圣经的启示跟我们的观察，我们看到呢，这个神呢是爱所有的人，他把我们人所需要的空气、阳光、雨水都赐给世人，他也给人类这个地球这可以生存的环境来居住这是神爱我们每个人的一面。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对一些人特别的爱。刚才我们念的经文第一节说，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可见呢，上帝呢特别爱这些属于耶稣的人。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谁是属于神的人呢？谁是属于耶稣的人呢？谁是这些人特别蒙他所爱呢？那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的讲道信息。上个主任呢，我们是从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来讲。那段经文的主题呢是为什么人不信耶稣。那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来分析当年犹太人不信耶稣的各种原因，但是我们更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圣经是告诉我们呢，神呢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话，在七百多年前就预言犹太人的不信。以赛亚呢甚至说呢，他们的不信呢是神所预定的，因为呢神早就拣选了另外一批人，就是非犹太人的外邦人。我们在座每一位华人都是非犹太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拣选了这批人呢，要因为他们信耶稣而得救。那这样说来呢，上帝爱人的程度的确有不同，他要按照他的主权拣选一批他特别爱的人，让他们得救。但是我们上主日我们也说过，神拣选的主权与人相信的责任没有冲突，人有相信的责任，这是一体的两面。神说他要白白的赐救恩给万民所有的人，那我们人的责任呢，就是经由相信这个救恩，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而得救。换句话说呢，拣选跟相信的责任 是一体的两面。神所拣选的人呢，就是信他的人，人若信他，就是他所拣选的，也就是他所拣选的人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犹大书所说的蒙他所爱的人。所以神爱人的确有不同。好，那在第十二章的最后呢，在耶稣要结束他公开的那个讲道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在后面他是竭力全力的向人大声的呼喊，他要借这个最后的机会告诉犹太人，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基督，他来呢是要像光一样的能够指引人生命的道路，他来也不是为了审判人要定人的罪，而是要将上帝的信息告诉世人。好，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他呢在世公开的侍奉就到此结束。那从此呢，他就不再去治病了，也不再行其他神迹了，他也不再公开的讲道了。从此呢，他就要把他的侍奉的重点放在他的门徒身上。他在离开人世以前，把临别赠言告诉他的门徒。啊，讲到临别赠言，我就想到现在啊，我们现在学校放暑假，那暑假前呢，学期要结束的时候呢，每个学校都会做一件事，就是呢举办毕业典礼。那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呢，学校会请一些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校长啊，或者从外面请一些特别来宾来致辞，让在这个毕业生离校以前呢，给他们一些鼓励。那最近呢，在这个网上，在互联网上呢，流行传讲呢，传转今年呢，美国的一个特别的来宾呢，在毕业典礼的致辞啊，你们可能也听说过，就是呢，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啊 ，John Roberts 啊所给的毕业致辞。他是在上个月的6月的3号啊受邀，在他儿子所就读的中学毕业典礼上致辞。啊，一般人在致辞的时候呢，都会祝福学生啊，叫毕业了，将来呢一切能够顺利，功成名就。但是呢，特别的地方呢，罗伯兹呢他没有，他反倒呢表示呢希望呢学生能遭遇到一些不幸、困难跟挫败，如此呢他们才会珍惜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不会把人生中的顺境当作理所当然。罗伯兹的论点倒是与圣经的教导很相似，圣经中也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他的罗伯兹的讲话呢，跟圣经的这个教训很类似。那么耶稣呢，在他快要受难之前呢，他也要给他的门徒临别赠言，他也不是只是祝福门徒未来功成名就，反之呢，耶稣要他们面对将来的挑战。不过耶稣也应许门徒，他不会丢下他们不管，他要将圣灵赐给他们作为帮助。耶稣知道他离世以后，门徒要继续的把福音传开，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所以耶稣要装备门徒，让他们有能力进行传福音的使命。而今天的经文呢，是讲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为门徒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那在讲到这个事情之前呢，我们先要介绍一下这整个事情发生的背景。在这个现在是约翰福音进入到第十三章，在这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已经到了耶稣上十字架前的那一天，就是上十字架的前一天，也就是那个耶稣受难周的礼拜四。那约翰福音前面也说过，耶稣是在受难前的那个礼拜天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受到民众的欢迎。那之后呢，有几天耶稣在耶路撒冷出出进进， 他的言行呢，在其他的三卷的福音书中呢，都有详细的记载。那约翰福音中书中呢，只提到呢，耶稣碰到了几个希律人啊，想要见耶稣。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耶稣所说的一些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当中。但是现在呢，到了礼拜四了，礼拜四的就是逾越节，在那天晚上呢，耶稣要与门徒一同用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我们都知道是犹太人每年三大节日中的一个，大约呢是在阳历的四月啊，就是我们基督教啊过复活节，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差不多。那逾越节呢与另外一个节期就叫除酵节非常接近啊。原来在摩西的时代，那为期七天的除酵节跟逾越节啊，是在就紧接着啊，先是逾越节，然后紧接着就是七天的除酵节。可是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呢，这两个节日逾越节跟除酵节呢，已经合成一个节日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啊这边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表示呢，门徒呢要在除酵节七天的第一天过逾越节。那在他们问了以后呢，耶稣就告诉门徒去问另外一个人，请他那个人呢在他家里安排一个房间，让呢耶稣跟他的门徒可以在那里共用逾越节的晚餐。圣经没有记载啊这个房间是在谁的家，但是根据教会的传统啊，主耶稣跟那个门徒共享最后晚餐的地方呢叫做马可楼啊，英文翻译 upper room 啊。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有一个美国牧师来那讲道，他就讲了 upper room， 那翻译人就说upper room 什么啊，就是马可楼。那后来呢这个 upper room 马可楼呢也就变成了初期教会信徒经常聚会祷告的地方。那使徒行传中记载，彼得后来有一次被当时的希律王所关了起来，把他逮捕关了起来，放在牢里。可是呢上帝差派了天使啊，用神迹把这个彼得从监牢里救了出来。那彼得就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个天使就走了，那他就一个人在那里。他就呢彼得就想了一想啊，他就呢想了，就往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那这里呢提到的马可的约翰的家就是马可楼啊，这个名称的由来。好，我们把那个这件事情的背景啊稍微介绍了一下。那在那天呢，耶稣呢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原来是从天父啊那儿来到世界，他在世的时候呢就把天父的旨意告诉了世人。他呢现在呢他的教导世人的事工已经完毕了，他剩下的工作就是如同第一节所说，他就要爱那些属于他的人到底。那我刚刚也问过了，谁是属于耶稣的人呢？他又是怎么爱他们到底呢？这里耶稣所爱的人可能有两种层面，两个范围。其中呢一个比较广的范围呢，如前面所说，我刚刚也说过了，他所爱的人呢就是指那些啊被上帝拣选的人。在约翰福音后面啊，在第十五章这样说，耶稣这样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属耶稣的人就不属于世界，而单属于他。他爱这些人，他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呢？爱他们到底就是为他们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这样的爱他们到底。在那个时候，耶稣已经预备好要为救赎世人的罪做他最大的牺牲。那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中呢，第二节提到一个人，就是卖耶稣的犹大，是犹大出卖了耶稣，让耶稣在那天晚上的后来被祭司长的兵丁逮捕，然后经过犹太人公会及罗马巡抚的审判定罪，啊，第二天呢就在十字架上处死。这整个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表面上啊是犹大还有其他一些人，像是大祭司盖亚法、罗马巡抚比拉多等人的作为，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在背后呢，这是一个灵界的交战，是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所使呢，犹大出卖他。那后来呢，一些人参与了这些审判耶稣、定他十字架的事情，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计，让他们做这些事，使呢耶稣最后被定了死罪。那这样看来啊，不是真的不是那些人做的，而是魔鬼做的，所以是魔鬼的诡计得逞了吗？当然也不是，因为呢，即使是灵界的征战，这个交战的过程也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第三节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他手里，所有的万有都是在他手里，魔鬼也是在万有之中，所以魔鬼也是在耶稣的手里。耶稣是借着魔鬼的计谋让他自己被犹大出卖，而其他所有在他上十字架过程中有份的人也都是在耶稣的计划之中。那这个计划终始呢，耶稣成为代赎的羔羊，借着他的代赎使世人的罪得以被上帝赦免，而这些因信而被赦免的人就是第一节里所说的属于耶稣的人，这些人特别被上帝所爱。这是第一个层面，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属于耶稣人的范围。还有一个属于耶稣的人的范围是一个比较小的范围，是单指那十二个门徒啊，那天晚上在那里的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呢跟从了耶稣两三年，在那期间呢，很多很多事情呢耶稣都只让他们知道，像是呢很多比喻我们知道撒种的比喻，其中的意义呢耶稣没有告诉别人，而只告诉他们的门徒。那有些耶稣行的神迹，像是在水上行走的神迹，他也只显给他们看。此外，关于很多重要的上帝救赎的计划，像是耶稣自己要被杀害，然后过了三天要复活，这些事耶稣也只告诉十二门徒。所以耶稣真是特别的爱这些门徒，而且在这个最后晚餐之前呢，耶稣要以一个很谦卑的态度洗他们的脚，耶稣要以这个行动表示他爱他们到底，也为他们立下一个谦卑和服侍的榜样。刚才我说过，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举动很特别，倒不是这个洗脚替人洗脚本身特别，因为按照古时中东的风俗那时候没有路上马路，没有柏油路的，都是泥土路，那人穿的鞋子呢也不是我们现在的皮鞋，都是草鞋。那一个人从外面风尘的旅途中进入到一个人家里的时候，那替客人这个客人安排洗脚是一个主人当尽的礼貌。那创世纪中呢就很多例子。那有一次呢，亚伯拉罕看到耶和华以及天使以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帐幕外面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呢要拿点水来安排他们洗脚。 所以主人安排为客人洗脚啊，这是合乎当时的风俗。不过呢，替人洗脚还是一件啊一件低贱的事，犹太人的男人呢都不愿意做啊，跟犹太人男人跟大中国的大男人主义一样啊，这种低贱的事不愿意做，他们呢就交给奴隶啊妇女呢或者孩子们来做这件事。那在第二世纪时啊，那个犹太的文献中呢，还记载了一件跟那个洗脚啊，有关的一件故事，还蛮有趣的。那这故事呢，就说到有一个犹太人当了拉比啊，你们知道拉比什么？拉比就是宗教的老师。那在那时候，犹太人若是能当拉比啊，就跟今天有人能从北大或是清华或是什么复旦啊毕业一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啊。所以呢，这个拉比的妈妈呢就觉得感到很光荣，所以呢儿子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呢，他就要替他洗脚，但是呢儿子不肯，他觉得呢让母亲洗脚啊太低微了啊，也显得他不够孝顺啊，不孝顺父母，所以他不肯让母亲做，但是母亲呢坚持要做，所以两人争执不下。结果呢，那个母亲呢还去找了另外一个拉比来评理。最后呢，那个拉比呢终于屈服了，就让母亲啊为他洗脚。可见在当时，犹太人拉比的地位很高，连妈妈都愿意为他洗脚。那么耶稣在世时，他没有上过拉比学校，所以他不是正式的拉比，可是呢他也被人尊称为拉比。路加福音中啊记载，有一次呢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到家里吃饭，结果呢主人居然没有为耶稣洗脚，那为此呢耶稣呢还向他提出指责。我们看到耶稣的地位比他的门徒高很多，但是在那些最后晚餐之前呢，他居然为门徒洗脚，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那根据学者研究呢，他们在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特别的吃饭的方式啊，因为呢逾越节的宴席呢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宴席，所以呢那天晚上呢，他们不是像平常一样的坐在那里吃饭，而是呢绕着一个桌子啊，那半躺在椅子上或者是垫子上啊吃饭，那是头朝内，头朝桌子，脚朝外。那在晚餐开始时呢，圣经说耶稣就站了起来，脱了外衣，拿手巾束在腰上。那这个打扮呢，就像当时的奴隶一样的穿着，然后耶稣就绕着桌子一个一个的替门徒洗脚，连那卖主的犹大耶稣也替他洗脚。就看到耶稣的爱竟然临到那不配得到他爱的犹大。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不配得到基督的救恩，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就自己卑微的来到世上，在我们还不认识他，还顶撞他的时候，就爱我们，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而死。弟兄姐妹，你曾经被神的恩典感动过吗？你曾因着你不配得的恩典向他献上感谢吗？在那天晚上，当耶稣一个一个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很突然，他们都感到受之有愧，但他们都静静无言，因为实在是太惊讶了，所以不知道如何反应。只有到了彼得时候，他提出了抗议。下个主日我们会讲那天晚上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耶稣跟门徒每个人坐的位置， 他们是怎么样的围着那个桌子坐在那里。有可能彼得坐的位置呢，使他呢成为在耶稣洗脚的时候是最后一个被轮到洗脚的门徒。那彼得呢，我们知道一向心直口快，他若是心里有事的话呢，他一定不会不讲。于是呢，在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按照原文，可能有另外一种意思。他的文句的组织是这样子的：彼得是这样的问，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主他的意思说呢，主啊，你是何等人，又是何等人，你居然要洗我的脚。他的问题中充满了疑问。于是耶稣就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可是彼得不听，他仍坚持地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彼得这样拒绝的态度，是因为他不明了耶稣做的事的意思，他对于想不明白的事就无法接受，会觉得让老师洗脚太违反常理了。有些不信主的人也是像彼得一样有类似的心态，他们一定要搞到明白才信，或者觉得神怎么能替人死呢？神不应该是大有能力吗？所以他们就不能拒绝。但是在那天晚上，彼得拒绝之后，耶稣的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耶稣这才透露了他替门徒洗脚的第一个意义。耶稣洗脚的行动是象征他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的肮脏，也除去罪所带来的惩罚。人若不经过耶稣的洗净，就不得救，他就与神无份。洗脚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为了洗净人的罪。人呢，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相信并接受这十字架的救恩，才能进入神的家、神的国。若不接受这救恩，人就与耶稣无份。这里的份，希腊文是 meros， 这个字呢常常跟遗产连在一起。你们大概都听过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吗？浪子回头的比喻，那在这个比喻中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呢有一个人家的小儿子，在他父亲呢还活得好好的时候，他就等不及了，他就要分家产，他就叫父亲把他应得的那一份家产给他。而这故事中的一份家产与这里无份的份用的是同一个字，无份就是没有天上的产业。此外呢，这个份也只是在末日时所得的福分。启示录中说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与耶稣无份的人就不是在末日复活得永生的人。那么彼得一听不洗脚就跟耶稣无份，哇，这还了得。于是呢，他就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他就说呢：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都要洗。他在想啊，洗脚就能与耶稣有份，那么若是连手跟头都洗，那他所得的份怎么样就更多了，是不是？这是他的想法。但是耶稣的回答也很意思，他没有答应彼得的请求，他反倒回答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呢，因为彼得呢 突然提出要求要全身都洗，他就把洗脚的意义呢推广了一些，与先前呢有些不同。刚才我说洗脚是代表耶稣以他的宝血洗净了人的罪，但是到第十节这里，耶稣却说你们就是十二个门徒是干净的，因为呢他们洗过了澡。那在后面第十五章，耶稣也说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又提到他们是干净的。所以说呢，干净的人或者洗过澡的人呢，这个意思呢就是指他们是得救的人。当时在场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以外，其他十一个门徒都已经接受了耶稣所说的话，已经信他为基督为主，所以他们已经得救，他们已经得到了一次的洁净，他们就不再需要啊，如同彼得所要求的再洗澡，再次经过这个得救的程序了，他们只要洗脚就可以保持安静。那这个时候呢，洗脚的意义呢就不再是得救的洁净，而是呢在平常与主亲近时所得到的洁净。啊，约翰福音对不起，约翰一书中第一章中有一节很这个重要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约翰一书的对象，他第一对象呢是已经得救的信徒。已经得救的信徒怎么样认自己的罪呢？这是因为信徒仍旧会犯罪，犯罪以后要经过认罪得到洁净。如此的洁净呢，就是像这里已经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洗一洗，全身就得到了洁净。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人若不洁净就不能与神亲近。在座若有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圣经说你不能靠自己做好事得到神的喜悦，你必须相信耶稣，接受他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能得到那个第一次的洁净，那个就是得到那一次的洁净。你愿意得到主耶稣宝血的洁净吗？那其他在座的大部分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得救，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可以自由放任。你既然相信并且认耶稣为主，你的行事为人就当与你得救的地位相称，要尽量的远离罪恶。但若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就要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像这个约翰一书这里所说的，求他的赦免。那我就想问你，你有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反省自己的罪，求他的赦免吗？在耶稣洗完门徒的脚之后，他就穿上衣服又坐下，从原来像是一个奴隶的打扮，奴隶的穿着恢复他原来是夫子是老师的身份，要开始教导门徒，他并且要解释洗脚的意义。这个意义呢，除了刚才他跟彼得所说的与他有份，就是指呢在天国里得有产业之外，也除了在耶稣信徒得救以后要经过认罪得以干净以外，耶稣说洗脚的行动呢还有第三种意义，就是呢他要为门徒立一个榜样，要为他们立一个榜样。首先呢，耶稣要提醒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他们称他为夫子或是老师，他们也称他为主。那圣经里的主希腊文是 Kurios， 可以说是一般尊敬的称呼， 啊，就像今天啊，我们称一个男人为大爷，我不知道有人叫别人男人大爷啊，啊，大爷是应该蛮正，是一个尊称了。那我们那圣经中有些例子，约翰福音中前面第四章记载到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那在谈话中呢，那个妇人呢，对于耶稣的称呼啊，那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为先生啊，他把意思翻出来。可是在原文中呢，这个先生用的与主啊 Kurios 是同一个字，但是呢在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个主的意义啊就不再是一个平常的尊称，而变成呢有像神一样的地位啊。比如说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呢向多马显现，但那时候呢多马只敢谦卑地说，我的主，我的神。可见呢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呢，主这个名称有不同的意思。那在那天晚上最后晚餐的时候呢，在场的门徒都确认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基督，所以当他们称耶稣为主时，他们是把他当作神一样的看待。而今天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也绝不是把这个主呢当作一般尊敬的称呼。我们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是表示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教导跟命令。我们也不会像彼得一样，当耶稣要洗他的脚的时候，他却拒绝耶稣的服侍。那你们可能会问，你说要以耶稣基督为主，那我如何把以耶稣基督为主这句话这个命令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呢？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落实以耶稣基督为主？我想以耶稣基督为主最重要的还是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耶稣说，你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我们若每日都读经祷告并思想耶稣的言行，我们对于他的认识自然会增加，我们就更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就知道如何照他的心意而行。所以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是以他为主的开始。若是我们与他的关系不亲密，我们怎能知道如何以他为主呢？在那最后晚餐的晚上，这位尊贵的耶稣居然主动的而且是谦卑的为门徒洗脚。在第15节耶稣说，他是要给他们做榜样。耶稣洗门徒的脚，他也要门徒彼此洗脚。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洗脚当作一个礼仪来遵守。耶稣显然不是要门徒持守洗脚的礼仪，因为圣经其他地方除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到以外都没有这样的例子，早期教会也没有如此的做法。所以我们不是学真正洗脚，而是我们真要学的是这个洗脚所代表的耶稣这个谦卑的态度，这是我们今日基督徒学习的榜样。可以说呢，谦卑的彼此侍奉是每个教会必须有的表现，否则呢这个教会呢称不上是基督的教会。那感谢神，被神华人基督教会啊，在谦卑这点上真是做得不错。我们的长老执事都很谦卑，都是以仆人的心态来领导教会，参与教会的各样的事工，特别是服务性的施工打扫厕所啊，其他 crawfish 在准备食物啊，那这些各方面我们的长老执事都是身先士卒，比别人更劳苦。那此外呢，在每个月开执事会的时候呢，也很少人监视己见， 导致相持不下的情况，就是有一时不能达到共识的情形，大家也能暂时的不做决议，回去为这件事情祷告，看下次是否能够达到共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我也参加过一些别的教会，我也听说过其他教会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我可以说呢，像我们教会这样弟兄姐妹如此的谦卑侍奉的情况不是太多，不太普遍，所以呢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但是呢，也请大家不要为我们教会的谦卑自满，谦卑的教会不应该自满，因为呢谦卑就是什么，不骄傲，不骄傲的人呢就不应该自满。我们在教会里有谦卑的态度固然好，但我们也可以继续努力，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谦卑，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或者在自己的家里，我们都可以学习谦卑。谦卑也不只是一个在外面的表现，谦卑乃是从内心开始，谦卑更是要先从在基督面前的谦卑开始。我们必须自己谦卑的来到十字架的之前，承认自己有罪，需要基督的洁净。然后当我们想到上帝怎么样赦免我们这样的罪人之时呢，我们就比较容易跟待人谦卑。若是我们能够待人谦卑，这就表示我们认识了神的恩典，我们就当为此感谢。好，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叙述耶稣在他最后一个逾越节之前，逾越节的宴席之前所做的一件惊人的事。他像当时奴隶一样的为他的门徒洗脚。那我们刚刚说过，他洗脚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呢，洗脚是一种洁净的行动，象征了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洁净世人的罪，接受他十字架救恩的人就永远与他有份。第二，洗脚也代表了信徒成圣过程中不断的洁净，信徒是已经洗过澡的人啊，意思呢就是他们已经得到洁净，但是信徒仍然会犯罪，会被过犯所胜，需要常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神洁净。第三，耶稣要用洗脚来为门徒做一个谦卑的榜样，他知道骄傲是人最难对付的罪，若不是学习主耶稣谦卑的榜样，我们就很难谦卑下来。耶稣在最后两节说，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十六节跟十七节，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是的，谦卑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听过好多次，耶稣的榜样我们也都知道，但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照着主的命令去行呢？但愿基督赐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愿意照他的命令去行。我们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应当是静静无言，因为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我们只能感谢，我们只能谦卑自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因为你掌管万有，你却也来到世上，你却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得到了洁净。主，我们这不配得恩典的人居然得到了这恩典，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我们只有感恩。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愿意在我们平常得罪你的时候 也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认罪，你就接近我们，感谢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骄傲是我们自己不能克服的，你就自己在世上时做了一个榜样，你是门徒的老师，你却低下的像个奴隶的一样为他们洗脚。主，你让我们也能学习你，学习你的谦卑，学习你如何的爱你所爱的人，你就在我们心中做掌管的工作，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也愿意更按照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让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首回应诗歌，是在244首，更像我恩主。